不一样的视角，
不一样的解读，
生活热点
深度解析。
欢迎您收听周末节目
《深度饭桌派》。
总有一段文字影响生命，总有一个人的生命留下抹不去的痕迹。亲爱的听众朋友，让我们在饭桌上聆听宣教士的心声，在历史中回望恩典同行。那一封封信代表着一颗颗爱灵魂的心，那一段走远的历史传来的是跟随神的足音。一封信，一颗心，一段历史，一生奉献。请听饭桌派特别专题节目《宣教士家书》。大家好，我是王海伦，又和大家相聚在《宣教士家书》朗读节目当中了。这期呢，我们仍然陪伴我们的白德胜牧师一起去面对更加复杂的困境。同样呢，我们的嘉宾李弟兄也依然相伴我们左右。你好，李弟兄。
你好 ，Helen， 很高兴我们在这里又与大家相聚了。
是，白德胜牧师一家在赤坎建立了教会，向赤坎及周围的居民传播福音，拥有了一小群虔诚的信徒。但是日本在1943年2月21日正式军事占领了广州湾，白德胜牧师一家以及传道的事业再次面临了困境。
这是一场面对面的真实战争场景。
是啊，白德胜牧师会怎么做呢？他们会面临什么挑战呢？让我们一起读信吧。
亲爱的朋友们，你们可能已经从广播中得知，日军于2月21日正式占领广州湾。一周前，当毛景先生和我在安浦及其附近的鱼市负责一些传福音聚会，就开始流传赤坎即将被占领。我们安全回到赤坎，与我们的家人待在一起。那时，日本军队已经来了，他们在雷州城附近登陆，并且从陆路推进。他们安静地进入租界地，并没有引起任何的骚乱。中国在租界地边境的驻军早已撤离，很多人在上周就离开了赤坎，还有一些人继续从一条偏僻的路线离开。我们自己筹算，从当局那里获得批准，撤到自由中国的可能性。然而，当我们祷告和思想这出于神的遭遇，他承诺和指引我们，等着吧，我们希望能够在赤坎再待一年，到那时教会将建设得更好，也能够聘请自己的牧师。现在我们正利用新年后的闲暇，向赤坎周围的村庄布道。在教会已有一小群虔诚的信徒，他们好像我们以传道为乐，请加入我们的祷告。如果那就是神的意思，我可以继续在赤坎自由传播福音，或者至少教会可通过各种途径发展壮大。当赤坎在上周有动乱，安浦遭空袭，我们非常清楚地意识到我们在祷告中获得了保护。上帝使我们谨记，他必保守你十分平安，艰辛仰赖他。在星期日，上帝给我的讲道经文是创世纪28章15节，也是他给我本人的信息。看哪，我必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自日军占领以来，这里与美国和自由中国的邮递和电报服务都终止了。我们手头上的经费还足以应付目前的需用，因为我们卖了收音机，并且在银行结业前从账户取出所有的存款，还有朋友借钱给我们。 因此我们能够支撑一段时间才会把钱花光。如果你同意的话，我们建议从现在开始把我们的津贴寄给广西柳州宣道会陈法爷牧师，陈牧师会帮助我们保管金钱，直到找到交钱的方法。非常感谢，我们不久前收到爱真理协会干事维科夫女士在去年夏天写的信，信里提及各种各样的新闻，请代表我们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我们热切地盼望着来信，因为我们没有其他途径能得到更多的消息。相信你已经收到我们一个月前写的信，那封信是由一位从小路前往内地的朋友帮我们寄出的，你们的传教士白德胜、美德。
战火烧至，日军占领了广州湾。
是的，中国抗战爆发后，由于法国在华的利益受到日本的侵犯，不甘心日本染指他的势力范围，法国曾经对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表示极大的不满，
嗯，
并且因此而同情中国的抗战。但是欧洲战事爆发以后，法国已经无力兼顾他海外的殖民地的利益，所以呢，在日本的威胁之下，法国对日本只能够采取妥协的政策。日本和法国之间的话呢，大家达成了一定的协议，
嗯，
这样子的话呢，就使得广州湾在中国抗战爆发后的7年都不为日军所控制，
嗯，
或者说日本人不能够完全控制这个广州湾，而且呢，从广州湾来往于香港啊、澳门啊、
嗯、
广州啊、东南亚这些船只哈，只要他们是挂法国国旗的话呢，日本人都不会太过的给他太多的难处。但是一直到了1943年，雷州半岛就陷落了。
对，
日军在广州湾采取和平进驻的方式，在行政上的话呢，仍由法国管理。据统计，当时候呢，整个的广州湾有8万多人都外逃了。直到1945年3月，日本全面的接管广州湾。
嗯，但是，这封短短的信中却是平静安稳的语气，一点都不像是从这个战争中发出来的，里面没有焦头烂额的慌张，也没有对性命的担忧和惧怕，反而呢透露着一种安定和笃定。这是一个跟随神的人的生命的自然流露啊。
是的，你看看信中白牧师哈，他也提到了很多人已经离开了，他们已经开始找办法找路子去撤退了，但是他们一家的话呢并没有这样的一个打算啊，他们只是把它放在了祷告当中。
是的，
他们寻求的是神的带领，神的帮助。
嗯，
这也是一个真正的愿意去传福音必须具备的一个品德。在战场上做将领的必须要非常的镇定，
嗯，
我们叫做泰山崩于斯而面不改色，
嗯，
而在属灵的战争的话其实是同样的，会面对着很多这种战争的逼迫，很多危险的时刻，
嗯，
真正的属神的将军精兵的话是因为靠着神而是完全没有惧怕，把一切都
置之度外，是，嗯，
因为他完全依靠的是神。
是，你看哈，白牧师他们从神的带领得出了“等着吧”这句话哈。这封信的注释呢，我们可以看出这句话是出自圣经那个路德记3章18节，就是婆婆说：“女儿啊，等着吧，看这事结果如何。”那而且呢，白牧师他们也欣然接受，甚至想要多待1年。他是为着教会成长的更好的缘故，嗯，
是在祷告的时候啊，圣经说的，圣灵是常常借着圣经的话去给他的儿女提示啊，
嗯，
所以这方面在等候当中会靠神去给我们聪明智慧，
嗯，
给我们这种灵里面的带领，才能够去打这种属灵的这个战争。
对，啊，也就是说，只有神的话才是真的有力量的。
因为神的话是带着权柄的，
是的。你看好，随后白牧师也讲到神给他的印证，就是出自这个圣经以赛亚书26章3节，艰辛依赖你的，你必保守他十分的平安，因为他依靠你。并且白牧师在主日讲到的经文也是创世纪28章15节，看哪，我必与你同在，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 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刚才啊，我们读的信是写给教会的同工牧长的。面对无法预测的凶恶战乱，白牧师他们一家人写给亲人的信，又会呈现出一种什么样的面貌呢？这第二封信就是他们写给父母的，两封信间隔不到一个月。让我们一起听听他们的信吧。1943年3月17号，亲爱的爸妈，我们在2月23号，也就是日本军队刚刚进驻广州湾之后，写信给你们。一位前往内地的朋友将这封信交给了陈法言牧师，然后陈牧师再从柳州空邮出去。他随信附上了一张给他在英国的亲属的纸条，希望这封信能够顺利寄达。一个在海关工作的朋友告诉我们，一些人的收音机里不停地播放着有关广州湾形势的离奇故事。我们祈祷你们不会听到这些，并且不会担心我们。就在我给你们写信之后，德胜与赤坎市长交谈，市长说他希望我们留在赤坎，保证我们拥有像过去4年一样的传道自由。他说日本军队只是获得许可穿过这里，政府的协定没有变化，我们仍然在法国政府的保护下， 不管我们搬去广州湾的何处，我们都能感到安全。我们刚在附近的村庄完成了为期2周的步道，这是4年当中最美好的时光。与往常不同的只有一点，这个春天我又开始做饭了。我们的厨师与她的丈夫呢，依然住在这里帮忙照料。我们在菜园里已经种下了很多不错的蔬菜，而且德胜正忙着种更多的蔬菜，今天是种的花生和豆类。美珠，我们的女儿很快就从学校回来，德胜就有帮手了。我们养了2只母鸡，这周卖了1打鸡蛋给邻居。城里只有德胜有莱亨鸡，我们每卖出余下的1打鸡蛋就可以获得5美元。你们的苹果树发芽了吗？还是积雪仍然未消融？我们的丁香树正盛开着，希望你们也能看看我们珍贵的红百合，它们可是最稀奇的。帮我们带这封信的朋友在自由中国的一座城中开了一家商店，彼此距离赤坎1天的路程，那里的邮局可以处理寄往英美的航空邮件。他现在经常往返两地，所以我们有途径将邮件寄出去。我们现在寄这封信到英国给你们，就像我们去年给你们寄的最后一封信那样。爱你们，明年见。德胜、美德、美珠一家。这封信啊，读来一片田园的风光，仿佛中文中采菊东南下，悠然见南山的意境。你看哈，信里面有菜园、花生、豆类、蔬菜，还有莱亨鸡和鸡蛋，还有盛开的丁香花，珍贵的红百合，农家趣味跃然纸上。
生的供应是不缺乏的，即使在战争年代，他们还有这么多有机的各种蔬菜和禽类可以吃，还有鸡蛋，
是有机的，
对，而且还有鸡蛋吃，
是的，
还可以卖出去换一些需要的日用品，
真是不可想象哈！我们想象中肯定已经焦头烂额了，
因为这种环境下面，人心是很慌的，
很慌乱的。
但是刚才我听您念的时候，他说是4年中最美好的时光，
对，
我觉得应该是一生中最担心的、最危险的4年，但是
放在我们身上一定是紧张死了、焦虑死了。
是，如果是为自己而活的话了，就赶紧回英国了、回美国了。
对，
但如果是为神而活的话了，他就会待在那儿。但因为神的看到神的供应，看到神的信实，看到很多的收获，不单只是农家的这花生豆、黄豆的收获，更重要的是灵魂的收获。我想那种喜悦是人从灵里面带来的，非常快乐的一种喜乐。
是，谁说不是呢？这个多像诗篇23篇所描写的呀。我虽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白牧师一家一直坚守在赤坎，为教会事工稳步发展在争取时间，一直到1943年的12月底，也就是年底的时候，日本人迫使西方传教士全部离开广州湾，白牧师一家只好将教会的事务交托教友，变卖了一些家私，离开广州湾而进入中国西南大后方，也就是这个信中多次提到的自由中国。其实就是中国的大西南，云南啊、四川、广西这些地方。记得以前提过呀，白师母在1924年左右是在柳州、梧州服侍的，当时桂林有个机场，所以也集中了一些撤离的宣教士们。
当时的情形，因为这封信是在1943年写的，太平洋战争是在1941年爆发，
对，
然后结束在1945年，所以1943年的时候应该是就是太平洋战争最激烈的那个时候。日本他在大陆，在中国的他都没有余力再去进攻太多，所以国民政府在重庆那边有是大后方，首都就在那里了。所以呢，一方面的话呢，日本人他并不想说树敌太多，因为跟美国已经打得焦头烂额了，所以呢，他还是比较的不敢 泰动法国的一些利益，
嗯嗯，
所以的话他们只是说经过那儿，所以并没有发生一些特别大的特别惨的一些事情哈。然后另外一方面的话呢，就是作为宣教士的话呢，他们还是挺警，日本人还是挺警惕的，
嗯，
因为他们是白种人，而日本人正在跟就是他们认为的英国人啊美国人啊这些白人在打仗，所以他们是很敌视这个，所以一开始尊重可以留下来，但后来他们还是把他们就是把他们给驱离，要驱赶他们了。相对来说的话呢，就是在那个内地，就重庆那边啊，因为梧州是在广东的接近广西的地方，那边还算是稍微安全一点，所以他们后来也就去到那样的一个地方了。
对对，嗯，而且白牧师他来到了梧州，最后到了梧州以后，那里有一所这个圣经学校，是宣道会这个撤离的时候把圣经学校搬到了那里，所以他还在那里任教任了半年左右呢。
是中国当时大部分的高校都在那一边，
对，
西南大学好多，清华北大好多的学校都在那边，
对，还有我们四川的这个华西坝子，华西很多学校都搬到了那边，
是，
那是一段非常丰富的历史。
是，那个时候也是传福音比较自由的，因为大家那个时候就如果是传福音的话，那边很多的机会，因为我看到过一些就是宣教士他们的一些见证哈，那时候很多从香港从广州去到了那个西南那边，所以在那边还是很多服侍的机会，
是
信主的人也挺多那个时候，
对，特别是在大学生群体当中，当时有专门做大学生群体这个事工的，在那个年代那个阶段有非常多的人真是悔改信主，
是，
所以白牧师一家最后经昆明搭飞机，在1944年10月的时候他们回到了美国。回到了美国是不是就安然无恙，就后枕无忧，就可以待在他们的舒适地了呢？不是的，宣教士的使命仍然激励着他们，为主得灵魂的热血仍然在他们里面燃烧着，他们怎么会停止宣教的脚步呢？那个时候香港的局势仍然是非常的不稳定，美国政府是不准美国人到香港的，然而白牧师是英国人，这是他的一个有利条件，他不受限制，所以呢白牧师一家又在1951年4月来到了香港，成为最早的香港开荒布道的宣教士，并且创立了今天依然在的香港宣道进信会。
宣教士的他的生命他交托给神，所以他带领的是神，所以他们不会就太过的在乎一些危险的事情。我记得使徒行传里面保罗好几次都是特别危险的地方他还要去，甚至他有一次他必须要回耶路撒冷，他的那些其他的同工都拦住他说不要回去，
对对对，
有个先知说你回到去你会被人家绑起来，会怎么怎么样的，但是保罗他作为宣教士的话，他自己的生命都已经交托出去了，当圣灵要求他去的时候，他再危险他也去，如果是安逸的话呢，回到他自己的母会，就不动就好了，但他是一次一次的，一开始被差遣出去，到后来他就自己一次一次的危险都这样子踏进去了。我们也看到好多的宣教士在非洲的，在中东战乱的地方的，他们都是一次一次。现在好多中国的一些宣教士也是去到一些很危险的一些地方，向着一些敌视他们的一些宗教的势力里面，随时都有危险发生，但是他们还是在这样继续工作，好多时候被回到来了，还是一次一次踏上了这个宣教的这是我们作为基督徒他的那个生命价值最高的体现，没有这样的信心你踏不出去，你有这样的信心神就会把这样的事情交托给你。
是的，感谢神没有这些宣教士我们今天不可能听见福音，没有这些宣教士甘愿地把生命献给神，我们今天还在罪恶当中挣扎
是
真是
中国现在这么多我们能够信主都是他们就是在这样的一种环境下面可以想象真的是很难，因为我自己试过去一些就是 异文化的传教是很难的。就比方说我回到去广州，我用广州话跟朋友圈是比较容易的，但我去到像台湾的时候就要用客家话或者用闽南话，就难度就大很多了。
是，
当去到像日本啊，你用要日语夹着英语再夹着手势，然后再涂上画，那就难度就大很多了，他要克服的很多。日本还算是干净的，台湾还算干净，如果去到广东那些乡下上个厕所，哇，虫子啊，苍蝇啊，然后晚上睡觉然后那个蚊子追着你来咬啊，那么很难想象那种艰苦，而且到处都是敌视你的人。
对，
因为那些地方有些敌视这些高鼻子的金头发的，把他们叫鬼啊什么的，所以那种环境下能够生存下来，并且还能够有人性啊，这是很大的神迹。而也就是在这种艰难当中，在这种战争的状态啊，他们能够结出这样的一些硕果出来。
是的，我们一起和白牧师一家人，和这样的一群宣教士，我们一起经历了他们在中国的从雷州半岛到这个广州湾。整个的一代的宣教经历，最后撤离，最后又到香港。那我们真是也谢谢李弟兄跟我们一起的分享，我们希望在下一期当中我们继续我们宣教的旅程，当然是在电波当中。
感谢主，也很高兴能在电波当中与大家一起来相遇，一起来分享。感谢主。
好，晚安。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也想来饭桌聊聊吗？您对我们的小小饭桌有什么反馈或建议呢？欢迎您联系我们，我们的电邮地址是饭桌派的汉语拼音全拼良友的汉语拼音全拼.net， 也就是 fanzhoupai@liangyou.net， 您也可以直接给我们发短信13229966122，请您在短信内容的开始先写上饭桌派，我们就能互动和交流了。我们在饭桌上等你哦。Yeah.